来吧，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用脚声赞美他。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要用大声的钹赞美他。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圣乐事工。
哈利路亚，赞美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上一次我们在圣乐事工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一档节目里头呢，我们就说到旧约里头的音乐。那这一次呢，我们就要谈谈圣经新约里头的音乐。那我相信呢，你也清楚，在旧约的圣经里头呢，延绵了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呢，新约的圣经呢，从耶稣诞生公元前四年到后面保罗或者约翰写好他的启示录以后，都是不到100年的时间。所以呢，新约在音乐的那个整个制度上面呢，没有旧约那么丰富呢，你必须要提前去理解这件事儿。那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会堂的文化。在新约的时期呢，因为圣殿第一次被毁了以后就重建嘛，他们回到了这个以色列地，所罗巴伯啊，他们要重建嘛。加上呢，犹太人呢之前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呢，他们就慢慢开始建立了犹太人祷告文的标准的格式啊，还有呢，他们怎么样在一个没有圣殿的那个环境里头去敬拜的模范。在会堂里头呢，以色列人呢往往都会使用我们上一次谈到的有诗篇呢，还有八小颂歌，就是圣经旧约里头的一些的诗歌，用来去歌唱，也会用到我们上一次说到的那个起应的形式跟重复的句子的那些文学的格式去歌唱。但是呢，在会堂里头呢，有一个很大的音乐的特色，就是他们不能够用乐器，就是说任何的乐器什么的管弦啊、丝竹啊都不可以。那他们呢只能够用一种，就是号角。那所以呢，就慢慢开始呢，他们兴起了一个集体的唱诵，就好像我们今天唱会众诗一样。那在耶稣的年代呢，由于呢有圣殿也有会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一群以色列人呢还是会去这个圣殿去聆听利未人他们演奏的那个音乐。那我相信呢，当时圣殿的音乐跟会堂的音乐是双轨并行的，还有互相影响的。那我们今天呢，很多人都会想啊，究竟耶稣的时代他唱什么歌呢？耶稣唱不唱歌呢？那我们呢，在历史的研究里头呢，他们呢就认为呢，当时以色列人唱的曲调呢，通常是一些曲调很简短，音域呢很狭窄。什么叫音域狭窄呢？就是你不会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re mi fa sol， 不会调到这么高，可能就 do sol do do， 就五度八度，通常不超过四度五度的歌唱。然后呢，这些的音乐呢，很多时候呢都会参考了这个附近的文化，例如迦南还有埃及的作品。那有一位呢法国的学者呢，在研究第二圣殿的音乐呢，他就留下了一段的录音，这个是他认为当时的诗篇150篇的录音。我相信呢，他会跟耶稣当时唱的诗歌呢有点接近。那我们来听一下。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除了在会堂里头唱的音乐以外呢，在新约的圣经当中呢，有一些音乐的篇章呢特别值得我们留意。其中呢，万峰今天跟你介绍的就是包括新约里头有四首歌叫四大颂歌，直到今天呢还是依旧不断的被改编被唱诵。那直到今天呢，普遍在圣公会，在罗马公教会，就是天主教东正教会，这一些比较重视礼仪的教会里头呢，还是会将这些圣经的歌曲唱出来。这四首大的颂歌呢，都跟耶稣的出生有关，也与路加福音有关。那如果你看一下呢，第一首呢，就是最有名的了，就是很熟悉的玛利亚的歌曲。玛利亚唱过一首歌，那一首歌叫《尊主颂》。如果呢，我们在学界呢，普遍呢就称它为 Magnificat。Magnificat 就是它的拉丁文的第一个字，所以呢，就是尊主为大的那个意思。所以呢，就是我们叫它尊主颂了。它来自呢《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55节。第二首呢，就是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开口的赞美。他呢的名字叫 Benedictus， 就是呢也是第一个字了，就是来自《路加福音》一章第68-79节，就是说到呢，神怎么样在他的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他拯救的脚。然后第三首呢，就是西面看见耶稣以后就说，哎呀，主啊，你现今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这个就叫西面颂，他在他的学名叫 Non Dimittis， 就是也是拉丁文的第一个字，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9-35节。最后呢，就是每个人都认识的了，就是天使对牧羊人的报喜的荣耀颂，他叫 Gloria in Excelsis， 就是荣耀归于至高的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路加福音第二章14节。那四大颂歌呢，基本上呢，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旧约的对照。那例如玛利亚的颂歌呢，跟旧约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那个颂歌呢很相似，撒加利亚颂跟西面颂也跟以赛亚书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可以看见呢，新约这些很重要的诗歌呢，都是跟旧约圣经挂钩的，所以呢，这个也跟我们经常讨论的新约成全旧约这个观点有关。那我们再说说新约里头的诗歌，耶稣到底唱什么歌呢？我们相信呢，他应该呢，好像一般的犹太人一样，在圣殿里头唱诗篇呢。但是呢，我们呢，在圣经里头也没说过耶稣唱歌有没有跑调，或者有没有说耶稣是不是一个歌唱家，那我们都不知道。那在圣经里头呢，只有一个位置就记载了耶稣的歌唱，就是呢马太福音第26-30节，还有马可福音第14-26节。他们都是说同一个位置，就是说他们唱了诗歌，然后就出来去橄榄山去了，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一个晚上。通常呢，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逾越节晚餐呢所唱的诗歌呢，往往都是诗篇第113-118篇。但是这个耶稣唱诗歌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诗歌是与他的苦难同在。在耶稣面对他的苦难，他的逾越的时候，耶稣就和门徒唱诗歌，从诗篇里头得到力量，面对他的压力并被记载下来。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说说呢，就是早期教会的圣诗。在早期教会里头呢，主要我们都可以知道，犹太人的基督徒呢，当然是跟他在会堂里头的敬拜呢是很相似的， 只是他们说了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呢，他也是用犹太人的音乐，甚至呢，他们崇拜的形式呢，也是犹太人惯用的崇拜形式。所以呢，我相信呢，保罗跟希拉呢，他在这个监狱里头不是唱歌吗？他也是唱出这些犹太人赞美神的诗歌。我们可以看见呢，在教会成立以后呢，诗歌呢就改变了一个它的形态。以前在圣殿里头是专属的祭司他们唱歌嘛，但是在教会成立以后，这个诗歌就变成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集体的音乐的唱诵，每一个人都可以也配得以音乐来赞美上帝。我们最熟悉的一定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里头表达的，就是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神。这个是我用和合本修订版啊。那以弗所书呢五章十九节呢，他就说要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诗章和合本的写法，还有和合本修订本说的诗篇，就是诗篇了哈，是犹太人惯常用的赞美的篇章。那我们也说赞美诗，或者说旧版的颂词。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些的颂歌，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唱的赞美诗了。那圣诗的诗歌大概呢，就是每一个音节就配上一到两个字，就是那个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就每一个音一个字了。那灵歌呢，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那个形态，就是一些即兴的由心而发的音乐片段，通常呢都是阿利路亚或者一些欢呼狂喜的音乐，就是一些被圣灵引导的音乐。那例如我说阿肋路亚，阿肋路亚，阿肋路亚，这些已经是灵歌了，因为我是由心而发随意唱出来的。那在早期的教会的赞美当中呢，我们除了四大颂歌以外呢，我们一定要提一下早期教会的赞美诗。因为呢，这些赞美诗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就是任性。任性是什么呢？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啊都是很相似，就是去表达我们的信仰。那为什么任性跟早期的教会的诗歌有重要的关系呢？因为在早期教会成立的时候，有不少的人所受的教育不多，而他们要记住整个信仰的核心的教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要靠音乐，还有靠背诵歌词。其中呢，一首歌呢是来自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十六节的，他说，我是和修本呢，和合本修订版，他说敬虔的奥秘是被公认为伟大的，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还有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五到十一节里头说的，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还有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上帝。现在我就给你放一首歌，就是用这段的经文出来的一首诗歌。
他是主，他是主，他是死里复活升上天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颂扬耶稣基督。
我们看见呢，早期教会呢，不单是有这样的原创的诗歌，更加呢，他们就开始不断的揭露圣经的金句，就成为诗歌。其中呢，就包括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36节，施洗约翰说的：“看呢，神的羔羊。”这个诗歌呢，在拉丁文里头呢，就是 Ecce Agnus Dei。今天呢，如果你搜寻 Agnus Dei 呢，这个就可以找到无数从这一句经文所生的诗歌。例如说呢，也有一首叫 Kyrie Eleison， 这首歌呢就是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就是从这个耶稣说的这个税吏，就是说他在祷告的时候，在暗室里头祷告，开恩可怜我。还有一些何塞纳，这些何塞纳何塞纳，这些都是从新约里头常见的经文诗歌，也成为了后来的一些礼仪礼文的一些部分。但是他们具体的运作呢，我们在之后的节目里头再有机会再讨论一下啊。那我们也说一下新约里头呢的一些的器乐的作品，就是用乐器来奏的一些作品。因为我们刚才呢就说过，在会堂里头呢的敬拜并不允许敬拜者使用乐器。我们发现虽然保罗也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去赞美神，同样呢他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就说我们空虚的赞美像什么呢？就像鸣的锣响的钹。跟这个诗篇呢150篇呢，就说我们要大响的拔，高声的拔呢，就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啊。这个我们在诗篇里头就说我们要用这样高声大响去赞美神、荣耀神。保罗就说我们要鸣的锣、响的拔，却没有爱、没有生命，就没有益处。为什么音乐成为了一个空虚的赞美的原因呢？其中一个就是在异教徒跟异端里头呢，他们经常使用乐器敬拜，这个是当年早期教会的情况，导致呢人们就觉得怀疑啊，我们是不是适合在崇拜里头使用乐器呢？另外啊，圣殿在公元70年就被毁了，那犹太人呢就没有再献祭了吗？没有了在圣殿里头的立位人了吗？也没有这个奏乐的传统了吗？第三呢，就是有机会呢，因为这个圣殿被毁，所以以色列人呢为了表达他们的悲伤，所以呢就不再在这个敬拜里头使用乐器。有趣的地方是在基督教的群体里头呢，也是缺乏乐器的记载。唱诗是有很多的，但是呢，乐器是很少的。直到呢，中世纪的中期或者后期，教会的崇拜呢，才开始正式的引入这个乐器。但是呢，我们也要留意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圣经里头从来新约圣经呢是没有支持有乐器，也没有反对有乐器。而使徒约翰呢，他呢更加呢在这个启示录里头呢，我们就看见很多乐器，他在里头就有号角啊、竖琴啊，就我们呢在要唱永恒之歌啊。其实我们看见呢启示录里头呢琴与金香炉嘛，是有很多的乐器，但是呢他就没有很具体就说我们今天在教会应该用乐器还是不应该用，他没写的。另外了，我们在新约时期里头呢，使徒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唱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里头说，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去歌唱。这个是一个挺平衡的歌唱去启示。万峰呢 喜欢唱这些传统的圣诗，可惜呢，有些时候呢，传统圣诗唱的内容很深奥，也用很多的理性啊、逻辑啊，然后呢，我们的脑袋呢都消化不来，然后唱完以后呢，哎，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呢，就单纯用悟性来歌唱，不能够用灵去表达我们的内心。那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就很喜欢唱一些的流行的诗歌，就一唱呢就很忘我，甚至呢就对于这个信仰没有反思，就老是觉得哎呀，我亲近的神，很感受到神，但是呢信仰没有成长。那这个呢也是一个问题，两方面偏重了不对，所以万峰也不够对啊。那所以保罗说的，我要用灵去歌唱，也要用悟性去歌唱。这个耶稣呢也说，我们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心灵跟诚实呢，现在有很多的解释。心灵呢，如果用英语来说就是 spirit， 诚实呢，英语来说是 truth。 那如果我们重新翻译过来呢，能不能翻译成为我们借着圣灵，借着真理去敬拜呢？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我们这句话就跟保罗说的灵跟悟性就异曲同工了。那我们呢要有知识，也要由心而发，才能够唱出好的作品。雅各书呢第五章十三节呢就说过，你们中间有人受苦，他该祷告；有人喜乐，他该歌颂。我们看见呢，祷告跟歌颂在雅各的角度来说呢是有同样的功用，就是呢处理我们的情感，我们借着音乐去连接我们的上帝。刚才我们用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的视野呢，音乐呢就是要存在心里，将真道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所以呢我们音乐贯通我们，让你跟我借着音乐连接起来，我们可以说互相劝诫，可以教导别人的，让他们成长的，口唱心和非常重要。我们呢要知道呢，我们唱的诗歌呢，一个表达的信仰就是我们要唱我所信，更加是要行我所唱。不能够一边赞美上帝，一边咒诅神所创造的人，一定要贯彻始终，因为这样诗歌的填词也是重中之重。那我们以后再谈谈填词的问题哈。那我们再说到圣经最后一卷，就是那个启示录里头的音乐，因为呢这些呢我们暂时还没能参与了哈，但是呢它让我们预先品尝永恒的赞美。在启示录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得见有四活物之歌，24长老之歌，千万天使之歌，众生之歌，也有刚才说的竖琴啊、小号啊、长笛，这些呢具体在哪里出来呢，你就看讲义就好了。那这些歌声跟敬拜就展示了我们永恒的景象，就是聚焦在这个复活跟得胜的基督身上。那我们就宣告神永远配受崇拜，永远掌权。我们可以用启示录的音乐呢去看几个有趣的图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歌声是献给谁呢？就是曾被杀的羔羊。曾被杀的永活羔羊呢是一个很吊诡的，我们赞美的永活上帝是曾经死去的。第二个图像呢就是新约启示录的哈利路亚呢，就只在启示录第十九章才出现。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嘛，启示录的赞美呢就是合应了诗篇的赞美。第三个图像就是赞美跟庆贺，在灾难的审判之前，就是呢在启示录第四章，在审判之中呢，我们赞美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胜过罪恶。得胜以后我们赞美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永远作王。我们看见呢赞美贯穿在启示录当中，我们今天的赞美呢也是在预尝这永恒的赞美。借着诗歌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在今世跟永恒连接。 那就感受神的荣耀跟真实。我们要做总结了，自从圣殿的建成，或者自从以色列人流亡在巴比伦，以色列的整个民族都变得以宗教为主导，以宗教为寄托。那万峰也相信，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圣殿时期的诗歌是由神的荣耀渐渐地转往谈到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例如你今天还会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在哭墙唱耶利米哀歌，这个感觉呢就一定不会像这个以前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感觉。到了新约的教会兴起，我们看见更多的就是任性的诗歌，因为基督徒到了外地，基督徒不再是整个群体里头的大群，还有以色列犹太籍的那个基督徒呢也是少数，所以呢他们要借着经常宣告信仰，让这个世界听见他们所信奉的耶稣基督是谁，也要努力将整个基督徒群体从犹太教的群体分别出来。所以他们订立的诗篇、赞美诗、灵歌也成为了后来基督教音乐的重要的框架。圣经启示录的音乐里头，我们要参与永恒的赞美，也是所有之前宗教音乐的应验，包括旧约、新约赞美的指向，未来就是在启示录永恒的赞美当中。那我们怎么样去实践赞美呢？就是可以好好的看看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怎么利用不同的音乐风格传递我们一样的信仰，传递一样的赞美，更加提升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劝诫。那万峰相信呢，这些的内容对于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运作圣乐事工非常有启示。那下一次呢，我们就会继续分享圣乐事工的内容，我们希望你继续留意我们的节目。我是万峰，今天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课程，希望你跟我联系，下回见。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归于至高神，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归于至高神，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尊名
选择